谢谢，感谢赞美队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他面前的敬拜，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有心。也谢谢赵牧师师母在这边这么多忠心的服侍，让我们在这里边有家的感觉，也能够借着他们的服侍使我们信心得以建立。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来源于恩主耶稣基督，只是刚才这个高飞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有点受之有愧，但是我们会按照这个作为我们的激励，我们也会努力，然后多向牧师师母来学习。其实他们面临的挑战比我们要大的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挑战孩子还有环境都要大很多，相对来说我们就要容易很多，因为这里边已经有了这么多爱主，有了这么多生命成熟的弟兄和姊妹们。所以如果我们再不一点再不努力一些的话，我觉得太对不起神给我们的恩典了，所以我们一定会努力。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哦，对不起，下边的章节数打错了，彼得前书的15到17节，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节经文，然后我们来开始查考。我们一起来读：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圣洁和公义，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面对各样患难各样挑战的时候，也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引导，让我们知道一定会有苦难，也一定会受到各样的挑战，但是主，你也应允我们说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主，我们就把今天这段经文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求圣灵引导赐福，让我们同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周我们查考了彼得前书的3章13到14节，彼得告诉我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所以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我们知道这不是如果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上周我们讲了一定会遇到，如果你真的持守这个信仰的话，你一定会遇到的。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也说，当时的读者正面临着逼迫，所以他不是给他们一个逃避的策略，而是给他们力量和方法。如果说13到14节是我们面对苦难的心态，就是不要怕，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15到17节就是处理面对苦难的行动，应该怎样回应。如果说前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怕，那现在就告诉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就是不怕以后我们该怎样做。所以前上一次我们是心态的调整，而今天是行动的预备。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在主日学也说了，就是整个以斯拉他教导当时的犹太人，不是单单知道他是神，不是单单知道这个圣经讲了什么，圣经一定是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否则这个信仰不是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可能只能说是一个信徒，而不是一个门徒。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知道圣经是好的，我们知道神是爱，但是如果我们践行不出来的，等于是不知道，所以那样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之前 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不怕，那我们该做什么？就是今天这一章所要查考的。所以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以恶报恶，而是要做三件事，就是心里尊主为圣，常做准备回答，存无愧的良心。那为什么说心里尊主为圣，常做准备回答，存无愧的良心，能够成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做的准备呢？所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本能是什么？本能是什么？躲，然后呢？怕，恐惧，不知所措。而彼得告诉说，不要惊慌，因为神在掌管着。逼迫你的人可以控制你的环境，但是他控制不了你的神。他们可以让你受苦，但他不能让你失去救恩。他们可以夺走你的东西，但是他夺走不了你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指南来看一看，这三个行动来让我们看我们该怎样做准备，我们该怎样去行。今天会通过这么四点来查考这一段经文的信息：内心的预备、知识的储备、品格的预备，然后现今我们当怎样去行。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一点。首先我们来看第15节的第一部分，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段的经文是命令式的，命令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所以所有的其他的教导，就后面的教导，它就基于在尊基督为圣这个前提之下。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导文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吗？也就是说主导文的依据根基是什么？尊主为圣，是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知道向谁说话。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尊神的名为圣这么重要？包括彼得在这里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尊神为圣。那什么叫尊神为圣？尊神为圣，圣的意思原来就是分别切割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耶和华一直在说我是圣的，你们要是圣，所以万民当中只有你们是特殊的，你们要敬拜这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神和别的你们所惊到的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是独一的，是神圣的，是与众不同的。尊神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当作圣洁，会尊为神圣。所以圣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在这个在旧约当中，这个字眼常常是描述神，所以说神是圣者，他的名是圣的。所以以色列人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的意思就是把神当作独一的真神来敬拜，只有这么一个神，只有这么一个神，然后要敬畏和顺服。这个过程当中是心里的，不是外表的，是内心真实的敬畏。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心里真实有敬畏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所以要把基督当作圣洁的主放设立在心里。在这里边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可能会说当尊主基督为圣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但是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犹太人一说尊谁为圣的时候，想到的是谁？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所以在以赛亚书，他是引用以赛亚书8章13节说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不停地听到先知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完全可以盖章的，完全是可以立定的，不会有任何动摇的。在这里边彼得把他概念有了一个改变，说要尊主基督为圣。所以我查考了一下，这可能就是早期教会最早的一个基督论的一个论述，就是基督完全和神同等强夺的。所以 他在这个时候把基督完全和耶和华神放到同一个地位上来说，所以要尊基督为圣。在这边概念有这样一个转换。然后在这里边他说，你要对神要敬畏，要取代对人的惧怕。所以当你心里惧怕神的时候，你对人的惧怕可能就不一样。当你心里惧怕人的时候，你可能就光为了满足人而忘了对神的敬畏了。所以我们就会想人的方法去面对，去解决你的困难。惧怕人会出现什么问题？被人控制，惧怕环境就不敢见证，也就容易陷入到网络里边。所以箴言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会引导你平稳安静，勇敢开口，必得安稳。跟大家讲一个例证。那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能撒谎，所以当初代教会这些受逼迫的人的时候，那罗马兵丁抓基督徒特别容易抓，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不能撒谎，所以就抓了。然后说你去干什么去，说我去聚会去，那就抓了。所以他们特别容易抓，真的特别容易抓，所以大批的基督徒被抓起来。然后有一个人就说，神这样，我们这样去做，这个我们都被抓了。记得圣经里边怎么教导的吗？主耶稣怎么说？你不要先筹算怎么说。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就这句话进来了。然后呢，那他就去聚会，因为他们聚会都是在坟墓里边，在坟墓里边聚会。所以好巧不巧，罗马兵丁又把他给遇到了，就问他说，你去哪里呀？然后去干什么呀？他说，我去我父家听我兄长的遗言。当时这个罗马兵丁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去你的父亲家，你兄长的遗言，这你父亲没有死，兄长先死，好，走吧。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真的敬畏神，很多人就是选择不去聚会了，不去敬拜神了。但是真的有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敬畏神的时候，神会引导你会怎么说，这是真实的当时的见证。撒谎没？没撒谎啊。去父家是谁家？神的家，对吧？然后兄长的遗言，他兄长确实死了，耶稣死了，那兄长有很多的遗言通过圣经表达出来，我们要查考。所以只要你敬畏神，不要惧怕人。我们要敬畏的是神，不是惧怕的是人。所以当我们心里真的尊基督为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的权柄是有限的，神的权柄是无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神的能力是永恒的。当你心里真的尊主为圣的时候，让基督坐在你心中宝座的时候，任何的恐吓就不能够使你动摇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之前就有过，真的有惧怕的时候，就突然间那个惧怕就把你给抓住了，然后就想各种办法去解决。你发现越找了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恐惧会越来越重。后来神的一句话进入我的心，突然间平安就来了。那我知道这一定是从神来的，就是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你的力量要小。突然间大平安就来了。那个时候就你只有经历过，你才知道这句神的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边说，要先尊主为圣才能回答人，所以这个顺序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祷告一样，我们在天上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接下来才是后面的祈求。所以先把神放到他当得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再来去做后面的事情。因为如果基督不在你的心中当中做主，你有的时候回答就是空洞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会背下来一些经文，遇到困难了，我们会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然后有的人说放你身上试试， 然后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原来就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弟兄，那也挺好的，各方面也都很好。有一天他们结婚好多年才有孩子，所以那孩子突然间有一天有病了，然后就进医院了。然后陪伴他的一个弟兄就说，哎呀放心，神会负责任。然后他回头就怼了那个弟兄一句话，那不是你的孩子。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把这个神的话或神的信实耶稣基督真的接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被那句话，但是它却成为不了你内心当中最大的一个安慰，或者是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有的仆人有病了之后，很多姊妹就说，哎呀我有一天神告诉我那句话，所以我就好了。然后说好，那是神给你的话。然后他又有的人说牧师啊，你好好祷告，这样祷告牧师怎么祷告，然后说你要用哪句话就会让你强起来了。他说是感谢神，但是有一天突然间神的一句话就进入他的心里面，他直接就从病床上起来了。神的话是活的，这句话活的一定是进入到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当你真的把神的话认为他会成为你帮助的时候，并且真的尊神为圣的时候，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作用。而不是说那个牧师把那段话讲得有多好，主日学把这圣经查得有多好，这个圣经表达真理有多好，如果它不成为你生命实际的话，你不尊神为圣的时候，你不先尊神为圣的时候，圣灵不会在你心里边动工，它不会成为你真正的实际。那彼得又说要常做准备，回答盼望的缘由。我们刚才说了不要做准备，在这里边又说要做准备，那他要准备的是什么？所以在15节下面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这里边和上面矛盾不矛盾？耶稣基督说当他们审判你的时候，不要做筹算去怎么去来回应他，而在这里边确实让我们要准备。他说要准备什么？说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有没有盼望？那我们有的时候会问你，你信啥？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啥？这确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东西，要常做准备。谢谢戴维。要常做准备，但是有的人可能不单单问你这些，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叫得准的。否则今天我们查考了，说很多宗教都说我们信的差不多呀，我们都是要好呀，但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受死了，所以说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基督教才会谈的，才会查考的，就是人的罪。如果没有罪，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死，如果没有罪，我们不需要救赎。各个宗教各个教育都是要教导人向善，都是要教导人能够更好的变好一些，让人变得更善良一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但是如果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就像我们说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他高中的毕业论文是三位一体，他最后提出了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当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所有的人的道德就会达到极高，但是他忘了人罪的本性。所以现在的物质真的足够丰富，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的风气并没有比我们很小的时候更善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夜不闭户，但是在很多地方，甚至在阳城的很多地方都不敢做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问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的意思就是时刻准备着，随时待命。举个例子，就一个消防员来说，让他常做准备，怎么做常做准备？说那边着火了，我穿衣服是最快的，所以着火了我赶紧把那个消防服穿上。当兵的做过这样的训练，对吧？就是 背弹夹呀，然后这个背枪啊，然后做这样的训练，扎武装带呀。那大家知道消防员常做准备他怎么做准备吗？他不是着火了以后才穿消防服的，他只要上班这个岗位是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消防服穿上了。消防一响，几秒钟就会到达那个车上，就开始出发。所以这叫常做准备，而不是说等发生了以后我再去做，而是他是随时准备出发。怎么常做准备？就像我刚才问的，要清楚自己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模糊的感觉，而是有内容的真理。你需要知道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信他，你为什么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才会需要他。还有一个，刚才说了，我们要清楚自己这个信的是什么之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和信仰相称的生命来。你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准备。我再说一句话，你的生活就是最好的预备。你的生命如果和信仰是一致的，你就不需要临时编造答案。所以当别人问啊你的时候，我再想一想，我哪些东西可以让我表达我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活出和这个信仰相称的生命来，而且要学习如何表达我们的信仰。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神学家，但是每个人都能够简单的分享耶稣基督对于我的意义。我再说一遍，我们不需要是神学家，我们不需要把那个真理啊信仰讲得那么清楚，基督要义啊这些东西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一会儿我还会讲到这一点。然后问盼望的缘由，盼望的缘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说法。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真正被这个圣灵改变的生命和没有被真正改变的生命，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盼望在这里边不是说将来会有多乐观，而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依然有确据，相信神在掌管，相信基督已经得胜，相信最终的结局是荣耀，所以这叫盼望。我们在苦难当中会表现出来对苦难当中的一些痛苦的表达，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而是不是说明天一定会好，这不是盼望，而是相信即使在苦难当中，我相信神依然在掌权，相信在苦难当中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相信在苦难当中我们将来的结局一定是好的，这叫盼望。还有缘由，它不是表面的理由，这个缘由这个词不是表面的理由，而是深层的缘由。当一个人看见我们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盼望，他就会好奇这人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生命做了一个见证。我记得当时雍杰牧师讲了一个见证，他也是通过一个北美的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做的见证。他突然间发现那个间教会不大，那段时间陆续来了很多的，就来了七八个这个新的信徒，就是慕道友，然后就问他们，就是你们怎么来的。后来他们了解到是通过他们教会一个老姊妹，那这个姊妹平时可能在牧师当中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就为什么你们能够来。他说那个姊妹得了癌症，而在教会当中并不知道她得癌症，而家人，这些来的人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发现这个姊妹在得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化疗，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表现出来出奇的平安，表现出来出奇的这个喜乐，就说他的信仰为什么能够带给他这么大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件事情走进了教会。所以这个生命会让我们能够真的表达出来我们所信仰的，我们的生活能够表达出来我们这个平安究竟是来源于哪里。所以基督徒不是因为环境好坏来表达说我现在 有快乐，或心情好心情坏。而很多人的盼望是建立在环境好我心情就好，环境坏我心情就坏。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见证。人们可能会反驳我们的神学，比如说我就认为这个创造论是错的，我就认为进化论是对的。他可以反驳我们这些，但是他无法反驳我们在那种环境当中活出来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然后回答这个词，回答这个词希腊文和英文是一样的，英文的原意是就是辩护的意思，它是一个法律用语，就是在法律场合是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陈词。所以护教学就是由于这个来的。那我们基督教有护教学，护教学就是怎样来让人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包括有一些人对我们有一些攻击的时候，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用这些来表达，所以有一个护教学。但彼得在这里边不是让我们成为能言善辩的辩论家，而是让我们温和解释我们为什么盼望。当别人攻击你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你的信的是假的。当别人说你的信仰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不是用我们来表达，我比你更懂，来我给你讲讲。所以我们不是要表达出来我说服了你，而是分享自己的见证，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解释我们信仰的内容，我相信的是什么。也邀请别人来认识主，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和平安。所以建议大家回去想想这三点，不用讲太多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做了什么，我相信的是什么，然后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也能够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准备这些，所以常做准备回答，大家我建议大家都准备一下，否则我们跟人讲了半天可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或者是就被人家的一个问题所引导，那我们所要相信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彼得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为什么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态度决定一切，我们都知道态度决定一切。如果我们以骄傲的态度，以指责的态度，以教育的态度，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跟人说的时候，不容易被人接受，即使讲了正确的东西。夫妻之间就会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说你说的是对的，但你的态度我就不接受，因着你的态度就会导致我们不能够把你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人。所以彼得特别强调了回答的态度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温柔啊，就是温和谦虚体谅他人的一个态度，这不是软弱，而是有力量却不滥用。你知道温柔原来的词是形容战马的，是形容战马的。这个战马它有没有力量？有力量，但是它完全被顺服，它是可以掌控的，而不是说我一定你跟我说好我一定把你变赢了。敬畏，这个敬畏不是对人的惧怕，而是对神的敬畏。我们在回答到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是在为神做见证，把人和我们的话语都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说的话能够荣耀神。就像那位要被罗马抓住的人，他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来回答人，所以是一个温和的态度。为什么态度更重要？保罗在哥罗西书的4:6也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周五的时候特意查了这个词，盐，圣经里的盐记着，当时我们查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来的？是说你们心中要有盐，然后是彼此和睦。 在这里边保罗也说要用盐调和，就要常常带着和气，所以盐要让我们有一个调和的状态，有一个和气的状态。接着我们要预备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16到17节，一起再来读一下。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说到良心，说到良心，我记得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常常会说这句话，对吧？如果别人一说你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什么？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别人一想指责别人的时候，说你摸摸你的良心来回答这个、来回答我。所以这个良心是什么？这个良心是什么？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良心？有。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良心放到人的里边，他可以作为你道德的审判官。所以当你这个事情做得对的时候，你就会良心会肯定，所以我们会说我凭着良心去做的。当人做错的时候，良心会受到谴责，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但是当你的良心被罪污染了的时候，良心是不是就存在着差异了，对吧？你的良心觉得做到这样就可以了，但是那个人说凭着良心你做的不够，所以这样就存在着问题。但是有一个衡量的准则在哪里？在圣经里边，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要恢复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逼迫当中的时候，基督徒常常会被毁谤，他们说他们会编造谎言，说基督徒是作恶的。大家还记得当时罗马怎么毁谤基督徒的吗？还记得不？说他们在性关系上乱伦，对吧？为什么？因为兄弟和姊妹结婚，因为我们在家当中也会称这个我家那个弟兄，然后是我家那个姊妹，对吧？他们就拿这个来毁谤，然后说他们会吃小孩。为什么？因为他们吃圣餐的时候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就拿这些来毁谤。他们拿这些来毁谤，因为他们并不清楚，所以他们也会说耶稣基督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的神没有像，他们拜的东西看不到，所以他们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破坏了家庭，扰乱了社会。所以面对这些毁谤，彼得告诉他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要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当你在逼迫当中仍然诚实，在辱骂当中仍然温柔，在苦难当中仍然行善的时候，你的良心就为你做了见证，见证你做了对的事情。所以这些毁谤你的人虽然嘴上不承认，心里也会自觉羞愧。所以当时的时候，法学家有这么一句话，当时代的法学家说，一个清白的人啊，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的生活就是最好的辩护。但是我们现今的时代有点不敢拿他来做辩护。为什么？因为真的有诬赖我们的，对吧？真的会有以黑白颠倒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特例，那个是一个特例，但是普遍的是用我们的清白能够成为我们最好的辩护。神的旨意是行善受苦，强如行恶受苦。这我们已经讲了，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就已经提了三次了，说行善受苦，强如行恶受苦，他已经连续的在提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行善受苦可能是神的旨意，这包括第一，就是当时罗马信徒真的持有信仰的时候会受苦；第二，当你真的 犯错的时候神会管教，所以包括这两方面，包括这两方面就是行善受苦，这是神所可以喜悦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如果行恶了受苦，那这是我们所说的罪有应得，应该的，你行恶了那必然要受苦，这是很正常。所以彼得也说，如果你因为这样受苦，因为行恶受苦忍耐，没有可夸的，因为就是这样，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彼得在这里边也回应了他之前二章二十节说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又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里面看是可喜悦的。所以在这里边一定要记得，彼得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要为行义受苦，强如比行恶受苦，因为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悦纳。还有在这里边提到了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也是彼得前书一个重要的词汇，在二章十节，包括在三章二十一节后面还会讲到说要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世上因为被罪受污染了，所以有些良心是有愧的，所以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存无良愧。那今天的应用我们讲完了，彼得通过这段经文所要告诉大家的，那今天的应用是什么？首先我们有没有惧怕？我们现在有没有惧怕？有，怕的是什么？怕失去工作吗？怕因为信仰被人嘲笑吗？怕家里人不理解吗？怕社会被边缘化吗？其实真的基督徒在有一些国家真的被边缘化，真的被边缘化，甚至在美国这么一个自由的国家，基督徒也会，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能感受到已经被边缘化。怕不怕？当我们真的有这些害怕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的把基督放在我们心中宝座上的时候，真的尊耶稣基督为圣，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们这些惧怕就不会控制我们。我们可以有惧怕，但是这个惧怕它掌控不了我们。不要说我们不会再感到惧怕，而是我们不再被惧怕辖制。我再说一句，我们有惧怕太正常了，人的本性太正常了，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就不怕被他辖制了，因为知道谁在我们心中当中作王。所以有一个牧者说过，你可以感到惧怕，但是你不必向他投降。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没打仗的时候筵席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不用向他投降。那刚才我说了，我们要常做准备，所以建议大家做这个准备。第一，信主前，就是我的人生是怎样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不是要比惨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这个逻辑，常常也会让人特别不愿意接受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啊可苦了，真苦啊，然后就把实际上没有那么苦都说出来，让人觉得不太现实。所以就是没有主耶稣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真实表达出来，然后我是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讲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核心，因为我有罪，耶稣为我受死，并且也因着为了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捆绑他也复活了，然后信主以后我有哪些改变。那在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挑战，我记得那时候我带慕道班，然后有一个姊妹就带了一个慕道友来，哎呀表现得可敬虔了，然后这个姊妹我觉得我之前好像都不认识她，在教会见不到的，然后她把那慕道友带信主了，她又没了，而这个慕道友现在成为教会非常非常这个忠心的一个服侍的人，但是他没了。 所以我们不要拿这样的信仰来做见证哈。好，我为了带慕道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我可好了。而信主以后，我们真正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信主以后，不是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遇到挑战的时候，我是怎么能够胜过他的？所以，这是我们真实的信仰。所以，信主前、信主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当信主的时候，那时候那份感动哦，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常常还会泪流满面，痛哭流涕。我信主那一，我受洗那一天，受洗那一天哭的我好像流了那一辈子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遇到大困难的时候，就跟神说：“神啊，让我过了这个困难，我就好好的敬虔、读经、祷告，然后服侍你。”但是我发现我失败了，我真的失败。因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常常会跟神这样立心志，但是我们虽然有失败，而且我们一定会失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会失败，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的失败不在于我们会跌倒，而是跌倒以后我们会不会要站起来，我们要不要站起来，还是就在那躺地打滚。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有软弱的时候，真的有跌倒的时候，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拉一把。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今天来教会，可能不来教会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今天来了教会就会发现有不同的得着，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你不来可能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你来了一定会有得着，这是神设立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努力，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他真爬不起来的时候，别人拉一把，那我们真的需要别人拉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姊妹们，我在这个事情上软弱了，请为我祷告，请陪伴我一段时间，我在那个时间段，每一天在那个时间段容易犯错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你在那个时候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会发现你就能够越过那个时段的软弱。所以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然后常做准备，分享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义受苦不是被神弃绝了，而是蒙神悦纳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就是对神的敬畏取代对人的惧怕。当基督坐在你心中宝座的时候，任何的惧怕就不会动摇你了。还有一个，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你的盼望就是你的见证，在苦难当中应该仍然有平安和喜乐，也有确据，这是神给我们的。当你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把眼光定睛在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平安就充满了你的心。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这样的预备，刚才已经说了有这样的预备。还有我们今天的三点，就是要有内心的预备、知识的预备和品格的预备。内心的预备，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知识的预备，我见证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不要天天觉得啊，我去基督教会，我读了圣经就是基督的信仰，不是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为什么需要他为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品格的预备要以温柔的心、存无愧的良心来为神做见证，来为神做见证。在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用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这一段所说的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分享。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惧怕临到的时候，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受有余了。愿我们每个人在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都能够尊耶稣基督为圣，用温柔敬畏的心见证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主，你借着彼得向当时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的小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们来说话，也借着圣灵向现今世代的我们来说话。主，我们可能没有当时世代面临那么大的逼迫，没有面临生命的危险，但是主啊，你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借着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不是何时，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何时会临到。主，我们知道因着我们信靠你，这个世界会把苦难、把挑战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常做准备。当我们真的有患难临近的时候，让我们不动摇，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有根有基的盼望之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有主餐。